以下是广东话录音牧师的正道，题目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分享经文是启示录十九章一至十节。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启示录十九章六节，使徒约翰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他就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使徒约翰，这是一句鼓舞振奋人心的一句说话。有时候主宰天地的宝座好像空了，我们看见好多不法的事情、暴力猖狂的事，却不见随之而来的制裁。我们看见虚方兴旺，诚实哀微，势力好像正控制神所造的世界。看到如此的局面不断地发生，我们不禁会问神：你看见吗？你袖手旁观不理吗？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使徒约翰的世界跟我们现今的世界没有什么两样。第一点，使徒约翰写信的环境是怎样的呢？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并不是坐在安稳的办公室里面写，也不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写。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时他是在罗马里面的犯人，被驱逐到拔摩海岛，环目四顾只见爱琴海，在与人隔绝的岛上面写的。这位忠心服侍基督的约翰，他选择因他的信仰受苦，孤苦伶仃的被捉放在孤岛上。然而他写书的时候，并不是写他自己的生平，而是写下关于耶稣基督得胜的事。他不是写我真倒霉，跟随基督真惨，现在是凯撒作王了。他乃是写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看起来宇宙的宝座似乎是空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啊。神仍旧在宝座上，他是主，他是全能的君王，永恒的主。在使徒约翰的那个时代，每年罗马公民都要到祭坛向凯撒献祭，并且要大声说：凯撒是主。使徒约翰因为不愿这样做，他乃是站出来勇敢大声地说：只有耶稣基督是主。因此他被逮捕，他被放逐在荒岛里面。然而使徒约翰不认为他是凯撒的囚犯，他乃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囚犯，而且他宣告说：我不是在受苦，我是在分享基督的荣耀。不论白昼是多么的黑暗，不论担子是多么的沉重，约翰抬头仰望那一位坐在天上宝座永远作王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并且激昂的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神仍然在掌管权力，神没有离开他的宝座，神没有把世界交给仇敌。是的，现今的世界的确是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但神仍然依旧掌管一切。神的目的必然要实现，毕竟他是主，是无所不能的主，全能的主。神仍然在掌握掌权，对直到永永远远。神公义的审判对恶人是悲哀与灾祸，神的审判为主 忍受屈辱人的则是获得神深远的安慰。在启示录十九章一至六节，是天上赞美的最高峰。这段赞美的歌声里面用了四次哈利路亚。第一次哈利路亚是在启示录十九章一至二节，那里是这样讲的：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所以救恩是属于全然公正的神，荣耀是属于神的，没有人能夺取神的荣耀。在神完美的救恩中，我们承认是神赐给人生命，是圣灵的感动使人知道知罪而悔改，不是人的知识能救人的灵魂，是出于神的恩典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权能也是属于神，使许多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活过来，真正是神的权能。在以弗所书两章一至二节，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于是现今在叛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活在罪恶之中，是神的权柄、神的全能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神按人罪恨所应得的报应，给予应有的惩治。我们要赞美神为他的仆人伸冤，古今中外一切忠心的仆人，受冤屈的仆人们，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都当欢喜，因为神已经为他们伸冤了，并赐给他们应有的奖赏。这是第一次哈利路亚。第二次哈利路亚在启示录三章，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与神同心的人，不但爱神所爱，也会恨神所憎恶的。大淫妇是敌基督的各种异端邪说的组织，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神的救恩是完美的，淫妇不再有迷惑人的活动了。神按他的时间与步伐，全然的消除罪恶的根源。在神永远的国度中，一切都更新了，不再有诱惑、跌倒、悲哀、痛苦的事情。神的国要传到永永远远，这是赞美的理由。第三次哈利路亚在启示录十九章四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门，哈利路亚。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听见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于我们的神，他们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的神，为群众的赞美说阿门，哈利路亚。他们同心的一起赞美坐在宝座为王的全能真神。第四次哈利路亚 在启示六十九章五至六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叫口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在这里用三种声音来形容群众的赞美。群众的声音表示所发出的声音是千千万万的赞美声。众水的声音描写所发出来的声音极其宏伟，如同排山倒海的声势。大雷的声音令人感动震撼，威猛的声音。所以第四次赞美和前三次的赞美完全然不同。前三次的赞美都是为轻贺神公义的审判，使作恶的受应得的惩罚而赞美神。第四次的哈利路亚是轻贺赞美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所以这是将来在天上的千万圣徒与天使所组成的大合唱团，用前所未有的美妙如众水的声音、如雷的声音的大合唱，来赞美荣耀这位坐在天上宝座永远为王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一位全能的神，我们就可以放心把我们生命交托在这位慈爱的主手里。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罪恶猖狂、正义堕落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灰心、害怕、担忧的时候，让我们紧紧地记住，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是在苦难的世界里面能够有平安和喜乐的秘诀。这个是使徒约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给我们这个振奋人心的一个美好的讯息，让我们能够永远信靠跟随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第二点，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会有其他先知像以赛亚那样经历了这么多的王朝，乌西亚、约旦、阿哈斯、希西家四个王朝。主透过以赛亚发出的有关以赛亚的预言是最详尽的，有关基督的受苦受死也是最详细的，有关基督再来的预言也描述得很完全。以赛亚是一位王亲贵位，他的父亲是阿摩斯，伯父乌西亚是当时的犹大国王，阿摩斯的亲哥哥，作为王室的一位成员。以赛亚并没有做官，而是被耶和华选中作为先知，为神奉献一生。以赛亚年轻时，上帝赐他一个全新的心，于是以赛亚便顺从了上帝的召唤，向百姓们传达上帝的旨意。犹大国的百姓们将石头和木头雕刻成偶像，对着偶像祭拜，而不敬耶和华，背弃神的真理。于是耶和华便派遣以赛亚来到百姓中，规劝他们信奉上帝，远离偶像。可是百姓们听后反而嘲笑讽刺以赛亚，甚至用石子击打他。有一天，乌西亚王驾崩了，以赛亚先知以为一切都完了。以赛亚带着悲伤失望的心情来到圣殿，在圣殿中他看见了异象。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至三节， 以赛亚先知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盖满圣殿，这是一幕荣耀令人振奋的情景。地上的王位空了，但天上的宝座却不空。地上的王死了，让以赛亚非常之悲痛，而天上的天使撒拉佛正在赞美神，说：圣在，圣在，圣在，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以赛亚先知就是在这样奔憾的时候找到力量的源头。神让以赛亚看见异象，使他省察自己，他倚靠究竟是谁？是世上的君王啊，还是天上的神？以赛亚书六章五至七节，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让他看到神的圣洁和自己的不洁，看到自己的不配。以赛亚就说：莫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往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赛亚看到撒拉佛的谦卑，用两个翅膀掩面，两个翅膀掩脚，两个翅膀飞翔。以赛亚学习了谦卑，以赛亚随即认罪悔改。以赛亚得主洁净差遣，主用圣灵的红火炭洁净他的嘴，除掉他的罪孽，赦免了他的罪恶，然后他才可以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污秽未得洁净的时候，总不会听见神的声音。当以赛亚的嘴唇被烧红的炭一触到的时候，他就听见神说他的罪蒙赦免了。以赛亚的罪得以赦免，生命得以净化，他的眼睛得以打开，耳朵得以开通，心智得以明白，侍奉得以更上一层楼。他就听到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异象导向的人生，就像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声音就离开本乡前往迦南地，摩西在旷野看见有火烧着的荆刺，听从神的命令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在异象中，以赛亚看见神的圣洁和威严遍满全地。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到圣所的幔子裂开，至圣所与内外完连成一体，以赛亚所见的圣殿异象，预言神的救恩遍满全地。所以我们在侍奉的经历中，我们除了看到神之外，我们更要见到自己的属灵光景，有否因属世的诱惑而软弱？有否因色彩而跌倒？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当我们像以赛亚般见到自己的不配、不洁和不义的时候，我们要要求神洁净，之后我们才可以被神使用。会有看见耶和华荣光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败坏，就像未曾认识主的保护。保罗只是凭着外貌认过基督，看自己了不起，就说在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认识了主的使徒保罗却说，在最终我是个罪斗，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只有在主的光中，人能够看出自己的败坏。人所夸口的义，不过是污秽的衣服。 那时人就可以真正知道什么是恩典。而圣徒的义行是感恩的表现和证明新生命的果子，并没有半点可以炫耀的。所以在以赛亚的时代是罪恶滔天的时代，有政治上的罪恶，如高官贪污贿赂，有不公平的审判，也有社会上的罪恶，如富人压制穷人，吞占土地，享乐饮宴，更有道德和宗教上的罪恶，厌恶神的律法，喜欢颠倒是非。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在这个不道德公义、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里，以赛亚对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以赛亚被主洁净了之后，以赛亚看见了在天上宝座永远为王的父之后，他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就给他了一个使命，向犹太人传讲神的真理，叫他们告诉百姓，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的心蒙知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面对是一个明知做不到却要去做的使命，但神坐在天上宝座上这个异象转变了年轻的以赛亚。以赛亚不再是坐在那里抱怨，而是把自己重新的献上给神，并且开始了他对神作见证的生命。以赛亚勇敢的在宗教改革上帮助严明的君王希西家在全国拆毁偶像的幽坛。以赛亚勤劳忠心的侍奉耶和华四十年，一生为维护真理而奋斗，赶走罪恶这个潮流，成为真理中留低处。他有这个改变，完全是坐在天上宝座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向他显明了异象。所以转变以赛亚的生命，是他忠心侍奉耶和华达四十年之久。第三点，使徒保罗建立教会的情况，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一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使徒保罗到处去传福音，建立主的教会。当保罗来到哥林多这个邪恶的城市，他看见撒旦的势力在这里是那么的强大。哥林多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城市，这城市以淫乱出名，哥林多人总是被描写成醉鬼。最吓人的新闻是，哥林多的宗教也沦落为污秽立旧之处，哥林多那堂皇富丽的庙宇暗藏了无数的色情与羞耻。哥林多是一个邪恶的城市，人们过着一种灯红酒绿淫荡的生活。保罗来到这个城市，保罗很想半途而废，但有一个晚上，耶稣亲自对保罗说，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九至十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当保罗想放弃的时候，神向他显示这个异象之后，保罗就继续留在哥林多一年半，并且建立教会。咁是什么影响保罗嘅呢？是保罗看见神仍旧坐在宝座上为王嘅原因。 每当保罗面临重大问题或者危机的时候，神都会通过异象去表明神对他自己的旨意。通过异象，保罗重新坚定他无畏见证福音的责任和信心。所以主对他说不要怕，让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工上面对很多的苦难。保罗时常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仍然能够靠主勇敢去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神赐给他的安慰也是丰丰富富的。每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也愿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话语，令他的话语能够安慰我们，激励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以后心灵的深处成为他不顾生命喜乐侍奉的动力，因为主给他一个保证，给他一个坚定的话语，不要怕，只管说。因此保罗能够说出好像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的这一番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能够无畏地传扬神的道，就是基于神的安慰与激励，基于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神的安慰今天仍然能够激励我们所有默默为主工作的人。当我们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坦然无惧。就如同耶和华向以赛亚先知说：你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种应许是神对他的儿女的保证，使我们可以完成他所吩咐的。因有神的保护，我们就可以放胆为神工作。保罗有了这些话壮胆，就勇往直前，甚至他在迫害中必蒙保守，而且所传的道也要大大兴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唯一的依靠是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遵从他的法则和管制，因他在天上的宝座上，因他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就有勇敢和信心来去面对明天。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保罗对阿基帕王说：阿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保罗在他整个人生的道路上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使他的人生成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也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人生。保罗这个转折点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主。这个转折点使保罗前后成为观念不同的人，价值观变了，人生的追求变了。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处、有好处的，现在因基督都看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看作是有损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过去不认识，现在认识了。保罗为自己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所以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一个真正蒙神所召的人，他的人生的道路上都应该有一个这样一样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使他的人生有一个根本的彻底的变化，前后成了观念不同的两种人，追求变了，看法变了，想法变了。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讲：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认识了基督，过去是灭亡之子，现在成了永世光明国度之子。过去等待你是永恒的灭亡，现在等待你的是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盼望。过去是仇敌，现在是神的儿女。在地位上，过去是罪人，现在是个义人，与神和好。今天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信仰中，有没有一个彻底改变呢？跟随主的道路不是肉体喜欢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充满了属灵的征战，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不断地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道路。所以保罗说，故此会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里意味着自己没有什么长处，没有什么功劳，是主的爱是呼召的，吸引我们去跟从他。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有时我们会不明白，为何慈爱的神容许这些残暴邪恶的事发生。然而这些残恶的事会发生，并非神不管，乃是人特意要违背神的结果，是罪的后果。神给人类自己可以作选择的能力，而人自己却仍旧去做错误的选择。神坐在宝座上，他有能力选择，就即刻施行审判这个邪恶的世界。然而神按着自己的怒气，就如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以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迟延迟，其实不是延迟，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不要以为既然神还没有审判这个世界的罪，还没有审判我们的罪，就认为神根本不会审判。审判的日子即将来临，但是神目前还容忍着罪人，满有慈爱恩典地邀请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并蒙拯救。但总有那一天，恩典的日子就会过去，而愤怒的审判的时刻就会开始。恩典的宝座成了审判的宝座，所有不愿信基督的将会永远失丧。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宝座面前谦卑自己，降服于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担负我们的罪，他要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审判，把永远丰盛的生命赐给你。所以你有为基督掌权而高兴吗？你有否让你的生命的中的掌权？如果他在你的生命中的宝座上，那么你就能够欢喜地面对他未来，并且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是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使徒约翰、先知以赛亚，还有使徒保罗，他们的一生，他们见到这一位全能的主，认识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之后，他们就一生跟随主，并且信靠他、宣扬他。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国度是从主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从紧古就有。主耶稣以威严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所以主耶稣荣耀国度在我们中间，因为他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他的信实不改变，他的应许永不落空，并且要掌管到万代，不能震动。所以我们要全心敬拜，遵从神的圣灵荣耀给他，并且在他这个永远的权柄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忠心地为他而活， 因唯有主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他的国度从紧古到永远，不能震动。所以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能够被主的爱所引导，一生跟随主，并且凡事要以主真理为生命的准则，一生行在他的真理上，在他的真理上来作每一个决定，一生为他的真理而活。愿上帝赐福施恩于你，阿们。